小猫，要睡觉喽。
不要，我想先听故事。
那你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？
我想听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。
那我们一起听鱼蛋妈妈讲故事吧。
好啊。
那听完鱼蛋妈妈故事会就要睡觉喽。大盗贼霍森布鲁茨居然从消防局里逃了出来。这次他不但是强盗，还做了绑匪。可怜的奶奶吃亏受罪。可是别以为奶奶是个软柿子，奶奶憋了一肚子的气，跟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准备呀上演一场蘑菇汤计策。大盗贼呀，大盗贼，看看你怎么重新落入法网吧，这回可有你好看的。小朋友们，我们赶快来收听大盗贼霍森布鲁茨的第二集，鲜美的蘑菇汤。
十，就请进来吧。消防队停车房里一片漆黑，卡斯佩尔躲在门内的右侧，赛博尔躲在门里的左侧，每个人手里都紧握着一根大大的灭火棍。赛博尔已经第157次提问题了。卡斯佩尔，你说霍森布鲁茨会不会来？卡斯佩尔回答道，毫无疑问，你想那个家伙他会放弃埋在地底下的宝贝吗？赛博尔忍不住又痴痴地笑起来。可是这里太黑了，我们用灭火棍打他的天灵盖，就是打他的头，砰。要是能看见他那就更好。嘘，先别吵先别吵，有人来了。是的，是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广场那边过来。他们又听到那个人把自行车靠在墙上。大盗霍森布鲁茨骑车来吗？肯定是偷了个自行车。卡斯佩尔低声说道。有人敲门了。一个声音轻轻地问，你们俩儿还在里面吗？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当然一声不吭，他们才不会这么笨呢，想让大盗霍森布鲁茨摸出底细。绝不能暴露自己。哎，说话呀你们，我是警长，我是迪姆·莫斯尔。等着等着，我现在就进来和你们在一起啊。卡斯佩尔心想，他呀，根本不知道那个警长迪姆·莫斯尔打昨天起就老老实实地躺在我们家床上。哼，你这个大盗贼还想骗我们。外面有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，又听到转了两下，卡斯佩尔和赛博尔同时举起了灭火棍，屏住了呼吸。门被小心翼翼地推开，有一个人把脑袋伸了进来，月光下，肯定是霍森布鲁茨。正像预料的那样，他穿着制服，戴着警长的头盔。你进来呀。随着这一声大喊，卡斯佩尔一棍猛劈下去，正中头盔， 而塞博尔也不失时机的又加了一棍。嘿，好，我们得手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扒掉他的制服，拿水龙头来，把他捆起来，把他捆起来。大个子脸朝下，一动也不动。卡斯佩尔和塞博尔的协助把他脱掉了制服，理所当然的把他的靴子袜子全给扒了，然后他俩用水龙带把他从下到上捆了个结结实实，又在他的头上套了一个消防水桶。卡斯佩尔说，哼，你看他就是这样对警长迪姆莫瑟的，我们现在也这样对他。就是。塞博尔深有同感地答应着。停车房的门敞开着，月光倾泻进来，里面现在挺亮的了。卡斯佩尔和塞博尔把这个俘虏拖到了停车房最里面的角落里，扔在了消防车和墙壁之间。啊，对，就是迪姆莫塞警长当初被霍森布鲁茨扔到那个地方。卡斯佩尔说，哼，他一个人是永远没办法逃掉的，我呀把他抢来的东西赶紧送回家去，你呢留下来看守，等着我回来。没问题，塞博尔说着，不管有什么情况，我手里还有灭火棍呢，如果这个大盗贼敢轻举妄动，哼，我就给他来一下。刚说到这儿，话就被打断了，有人从外面把停车房的门咔嚓的一下关上了，两个人立刻陷入了黑暗中。紧接着又听到钥匙在钥匙孔里转动的声音，他他，哎哎，喂喂，卡斯佩尔大叫起来，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，这里还有人呢。他跑过去用拳头捶门，用脚踢门，高喊着开门开门，但没有了回答。在围栏的小窗子外面却响起了充满威胁的笑声。两个小家伙跑过去，只见小窗外面明亮的月色衬托着一个戴头盔的人的影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又来了一个。好啊，两个邮平传信的信差。啊，卡斯佩尔和塞博尔顿时感到是在做噩梦，窗子外面的不就是霍森布鲁茨吗？可是刚才他们用水龙头捆起的那个呢？哼，怎么样啊，没想到吧，这个声音确实是霍森布鲁茨，想引我上钩，放高明点儿。要知道我可不是白痴，我是一个有学问的强盗。你们俩儿天生一对的笨牛。卡斯佩尔和塞博尔就像云里雾里，根本没明白过来。塞博尔结结巴巴地说，我们不是把您那个水龙带然后捆得很结实。卡斯佩尔又高声叫道，捆我？霍森布鲁茨反唇相讥，我没被你们捆住啊，我怎么会让你们两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捆住呢？你们在做 美梦。不不不，不是美梦，是梦见了卡斯佩尔的奶奶，是不是？不许提我奶奶！卡斯佩尔高声叫道。但大盗贼大声喊：正好相反，我要跟那个老太婆算个账，我和她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
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讲。晚安。